好，请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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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197页第四行，福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浊恶世事先入。我们上堂课讲到五浊恶世，我们现在欲界的众生都是在五浊恶世里面。为什么它是恶世呢？因为让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，脱离不了轮回的这个枷锁，所以它叫做恶世。世就是时间。所以上堂课已经大致讲什么叫做五浊：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这一生就是在这个时空里面混日子，不想回家，我们很喜欢在这里玩，因为太热闹了，很多人，很多事，很多新奇的东西吸引我们，所以我们乐此不疲。所以众生说苦啊，你别相信他苦的，你跟他说我教你离苦的吧，他还不做呢，他的嘴巴上说他苦，你认为他真的认为他真的认为他苦吗？他不会的。你等到让他这个苦解决了之后啊，他又是跟以前一样，他不会改的。那现在生病痛苦他吃素，他病好了之后他马上就去吃肉，他现在欠债欠的把他绑得很紧，他债还了之后他又欠债，你信不信？所以呢他突然解是这个突然松了之后，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了，他突然没有生活的重心，没有目标了。他以前绑着他的时候啊，他有个目标要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太熟悉了，这个环境我们太熟悉了，不想出离。劫浊，劫就是时间嘛，在时空里面有时间，从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轮回到现在，这一生跟这个家庭跟这个社会你又混得很熟的，因为以前你就混过嘛，很习惯的。劫浊就是时间，你看这个劫怎么写的，一个左边是个去，右边是个刀。你在时空里面，我们不觉得我们在时空里面，今天过去了，明天又来了，昨天过去了，今天又来了，昨天吃过饭了，今天还要吃饭，每天很高兴的都在吃饭，没有人闲着，怎么昨天才吃过，怎么今天又要吃了，没有人闲的，很高兴的。就是劫，见浊。上次说了什么叫做见浊，简单讲就是六根对六尘，六根对六尘无非是物啊，你的眼睛对着外面无非是物嘛，耳朵听着外面无非是物啊，由物，所有的物，六根对着六尘， 尘都是所有的物，书啊，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人家人相啊，众生相，寿者相，都是物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人家，因为两个眼睛是对着外面的，两个眼睛专门是看别人，因为我们就长了两个是非眼，一天到晚就是偷偷摸摸都是看别人的，没有人会回头来看自己的脸。我们长了眼啊，长了个眼，为什么不看自己的脸呢？你应该回头来看看自己的脸，回头来看看自己的心，回头来看看自己身体里面天天都在用的五脏六腑，你天天都在用，你这个肝脏肾脏你天天用，可是我们都看不见，我们都是看到别人。为什么我们都是看到别人不看到自己？因为我们以前就是造了就是这种业，所以我们这一生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都还是看到别人。但是菩萨啊，他不是看到别人的，菩萨是看自己啊，所有的错都是自己啊，菩萨是看自己的错。所以通明禅，他通明禅要能够达到通明，通就是通达的通，明是明白的明，能够达到通明禅，第一个就是先练习都是自己的错，看自己的错，看了自己的错，那么你的心你就能够包容别人，心包容别人，心就宽了，心就大了，心大了，心就开始透明了，这时候你看的都是自己的，你可以看自己身上什么病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都是看别人，把外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拿来放心上，心上面就不透明了，心上不透明，所以看到都是别人的错，所以我们造来的业，以后来生我们还是两个是非眼，还是看别人。所以菩萨是没有看到别人的错的，菩萨看到都是自己的错。这一点你们也许不能够理解，怎么天下有这种人啊，明明是人家骂我的，那怎么是变成我的错啊？我就说了，人家骂你谁招来的，谁去招引来的，业是招感的，业是招感，招就是自己去把它拿来，感就是八字上面成熟的种子把它再拉出来，业是招感来的，你不去招惹他，他不会来的。你去招惹他，为什么去招惹他？因为一定有自己的利益在那里，自己的私利在那里，所以你才有兴趣才去招惹人家。所以你招惹人家的时候，一定都是很高兴的时候，攀缘嘛，攀缘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攀缘之后的结果是纠纷啊，痛苦啊，我们没有看清楚。所以业就是招感的，就是见浊看不清楚。烦恼浊就是所有的事情，因为六根对六尘那是物嘛，叫做见浊，那么所引发出来的所有后续的一切事情不如当初你所想的那个样子，就引起来的烦恼了嘛，摩擦了，人与人之间的摩擦，你第一见面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的心，他也不知道你的心，但是双方都有利益在那边，背后心里面都隐藏着利益在那里，所以呢一拍就合了，好了，他都好说话，是不是？刚开始都很好说话，到后来变得不好说话了，因为为什么不好？个人的利益互相有冲突了，所以就变成烦恼了，你烦恼他也烦恼，个人的看法不同呢，个人的利益的取的利益的多少不同呢，就成为烦恼。有了烦恼之后，这个烦恼呢，因为横省思维七识上的我，以我自己的自私的我为主，所以这个烦恼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那么你呀，想要说服他，他想要说服你，那这互相之间就没有退了。没有退就变成烦恼了，烦恼就变成纠纷，所以烦恼浊。 烦恼多都是从这个物来，五根对五尘这个所引来的思想上的烦恼，一根上面就不清净，就烦恼众生浊。那么你烦恼，你不会跟一个人起烦恼吧？很多人你都可能跟他起烦恼啊。我就说话不投机三句多嘛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人家叫你办一件事，人家叫你办一件事，如果双方都是在利益上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办不好，对不对？各有各的利益。人家叫你办一件事情，一定是一方面占的利益，另外一方面说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忙。好，人家就欠了你一个 favor， 下次你也会说你哎，我有什么事，你一定第一个找他啊。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个你曾经帮过人家的 favor 拿回来，你会不知不觉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会不知不觉，你第一位，因为你想我曾经帮过他好多次好多次，所以你现在有了第一有了问题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就想到是那一个人，所以你就会请他来帮忙，你就是把他拿回来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公平的，你今天从人家那里拿了多少，你都要还的。所以佛要我们舍，舍了之后不计。什么叫做不计呢？这个人你帮助他越多，哪一天你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你不要找他。你明白我的话吗？他帮助你很，这个人呢，你帮助他很多，每一次你都帮助他，每次你都是帮助他，他有什么事情啊，只要他开口你都帮助他。哪一天你从来没要求人家帮忙，你刚好有事情了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？要请他帮你忙呢，就是你曾经帮过他太多次的那个嘛，你第一个嘛，是不是？佛告诉我们不要，你叫他帮你忙，你就是等于你以前帮忙的，你要回来嘛，很简单，你要回来嘛，你这样懂吗？那么你怎么办呢？你的事情你可以花钱处理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你可以花钱请别人，你用钱来请别人用来帮你忙，是不是这个就没有互欠？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常常有危急的时候，一定是找一个跟你走得很近的人啊，很顺手的人你就帮忙。所以我们这都是就是说，你还是叫别人拿回来嘛，就是别人欠你的，你心里面还是有那个那个记忆，就是别人欠你的。虽然你不认为他欠你的，可是你就是觉得我曾经给他人情了，所以我现在请他帮忙也是个人情，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学佛的时候就要很细微，佛要我们舍，舍到你一个你通通都不要，要回来没有这个念头。佛教我们就是三轮体空，通通是空性的。所以众生，我们这一生会碰见很多很多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烦恼，每一个人，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娑婆世界就一个人，为什么就一个人？所有人就是一个人，一个心。还有呢，娑婆世界就都是一个人，你们想为什么？大家都是贪嗔痴的业报生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是贪嗔痴啊，你说娑婆世界哪个不贪嗔痴啊？没有听经闻法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是贪嗔痴？都是一个类一个样，娑婆世界众生都一个样，都是贪嗔痴。那么十方诸佛也是一个，为什么一个？佛佛道同，他们是道同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是贪嗔痴同，有人否认吗？所以我们也是贪嗔痴，你也贪嗔痴，他也贪嗔痴，大家都是贪嗔痴，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自私的想法，是不是我们这个相同啊？你没有学佛的时候，佛没有教我们，没有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不都是这样子吗？所以现在变成什么？小孩子给父母做事，还给父母还给小孩钱呢、啊，这个都是非常不对的。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就认为是对的。那么这样好了，如果真的要来算，小孩帮你，你说是鼓励吧，这是一种最坏的示范。你说鼓励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讲道理啊？那你说好，我们算算看，从出生给你买衣服算起，天天喂你吃饭养你，算到现在你欠父母多少钱呢？要算的话要从头算呢。所以小孩子不懂，现在变成大人也不懂，大人没有政治政见，就是造成小孩子贪心。小孩子赚的钱他就不会给父母的。很多父母说，哎呀，小孩子嘛，刚刚赚钱嘛，还跟学校借了款了嘛，那么就也不好意思开口。你不好意思开口，你就没有教孩子，小孩子他就不懂。所以小孩子能够赚钱的，他都不会给父母的，他不会想到父母的，他吃父母喝父母住在父母家认为应该的，他不给钱的。哪一个小孩子自己会说把自己的薪水交给妈妈，说妈妈这是我的薪水，通通交给你，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，有吗？很少哦，很少很少哦。但是通常妈妈都会给他存起来，不会给他花掉。他在用他要用的时候，母亲都会拿钱出来给他买房子啊，买车子啊，都会给他。所以小孩子，你要这个小孩子能够有政治正见，你必须父母先政治正见，你要教他，你不教他，你纵容他，他不明白，那么小孩子他赚了钱他就花掉了，没钱就回来了。你平常他有钱的时候你见不到他的。你所以啊，你这个小孩子长大了，你也要想想看父母的辛苦，把我们今天养这么大，给我们一个好环境，让我们今天能够读书，你都是从父母那边去要，你都没有去回报过，没有吧？没有回报过，全部都是从父母那边抠啊，甚至有的嫁出去了，回到娘家去搬娘家的东西啊，搬啊。那么母亲也是，来给你做这东西，你通通带回去吧，也就是这样子啊，拼命从娘家搬东西回去的，就是这样。你会疼你的孩子，你不会疼你的父母，我常常看到这不成比例的。你会疼你的孩子，你不会疼你的父母，这个就是讨债嘛，还债也还得甘愿嘛。一个是讨债来讨的，应该的，他认为应该的嘛。那么做父母的他还债，他觉得是应该的嘛，他也还得高兴的。所以众生浊，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众生，一个社会也是众生。所以众生都是贪嗔痴慢疑，总刮起来就是贪三系，没有人不贪的。所以为什么别的教他们去做礼拜，他们要拿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，他们一定要拿十分之一出来去奉献的。这是众生浊，所以众生没有听经闻法，不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都是邪见。命浊，我们现在讲命浊，这个命什么叫做命？很多人去算命，还去叫别人去算算看自己这个命怎么样，下个月好还是不好，今年好还是不好，去算命。命就是怎么组成，这个命命是怎么组成的？寿，我们说长寿短寿的寿，对不对？寿暖，我们身上不是有暖气吗？受暖，是是是认识的是组成这个命。所以命是受暖是组成这一生，这一生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生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叫做命。这个命是怎么来的？ 不会说是没有没来没有没没来没缘的，突然就冒出来了。你为什么这一生能够有人活到十岁，有人活二十岁，有人活到六十八十，有人活到一百，有人一出生就死了？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的命不一样，他的业不同，这个命是怎么组成这一段的命？这一段的命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业，送到了八世，八世上面成熟的供奋的种子拉出来，成为你这一段时空里面的遭遇，就叫做命。听清楚了吗？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成为业种，业种经过整理，它都是无形的，都会整理啊，整理好了之后在八世上面它的供奋，就是这一组的种子通通成熟了，这一组种子成熟了，再把它拉出去投胎，投到哪一家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。你明明知道这是猪肚子，可是你没有能力说你不去，因为这些种子就是要到猪肚子去是受胎的，因为你过去所种的种子就是这个嘛。你葡萄的种子不会改成西瓜的，西瓜的种子不会改成南瓜，可能改的吗？不可能嘛，西瓜种子长出来就是西瓜的，南瓜的种子长出来就是南瓜的。那么我们过去种了些什么种子？所以经过了一层一层，等一下我再细讲，经过了一层一层之后，到了八世上面是个大仓库，大仓库里面都整理好了，这一组成熟了，成熟该出去了，所以就把你的妄心，你的妄心就把你拉出去，你一看这里不行都不行，你非去不可，你非要去投不可。好了，去了，能够做人，你就是到这个家庭，你一看这个家庭不行啊，不行也没有办法，你没有能力抵抗，没有能力抵抗，所以你就到了这个家庭，或者你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家庭，知书书香门第的家庭，你到了这个家庭里面，你自己去的，不是人，是你借着别人的因缘你自己去的。那么父母根本不知道谁会来，他也不晓得，他根本搞不清楚。所以卵子受精成为受精卵，如果没有灵魂进去，我们叫做没有神识进去，那么这一个受精卵就是 tumor， 它没有意识的，它没有意识，它就是一个瘤，没有用的一个瘤。所以要有你自己的神识进去，它就有了生命，就是肉体跟你的神识进去，它就会成为一个婴儿了。那么这个婴儿的这一生就已经注定了他会怎么样，都注定了，你哪一岁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哪一年会生什么病，有没有善知识，有没有好的医生，这个病会被医好，都注定的。你就好像你种了一颗西瓜的种子，你会期望它长出来南瓜吗？不会嘛，你种了西瓜种子它出来一定是西瓜嘛，你不只是说西瓜甜不甜而已，是不是？这个西瓜大或小，甜不甜而已，这个西瓜长不结不整成西瓜而已，它不会出来南瓜。所以我们去这一组供奋的种子出去投胎，也就注定了你这一生所发生的任何事情，这个就叫做命。所以这个叫做命。但是这个命是总体，命需要有时间，所以叫做寿。你没有时间，你不成为寿，寿就是长寿短寿的寿，所以寿是时间，时间光是有时间没有用，这个时间需要充实它的内容，是什么东西充实它的内容呢？叫做卵，卵我们就叫做孕， 运气的运，运就是运，运是动的，来充实这个时间就是运。所以运是动，一直不停的动，但是运的动力，运的后面的指挥的是谁啊？运他自己不会自己去动吗？一定后面有一个，就好像你看见一个木偶人在那里动，那木偶自己动的吗？木偶背后有一只手在操纵它。所以我们的运怎么动，我刚刚讲的命就是受暖势，是不是势？势就是来操纵这个运，势就是六势，第六一根，一根就是一根，一根来操纵这个暖才有动力嘛，是不是？才有动力，没有动力的话我们就跟木头一样了，没有动力。所以一根来操纵暖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生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所有事情的成功失败，见到什么人，碰到什么事情，就是运。那你说运可以不可以改？运可以改，不是别人帮你改，是你自己改，别人帮你改不了的。你自己怎么改呢？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你就可以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成很小的事，不是不会发生，事情还是会发生，但是灾难可以降低。所以运是操纵你自己的。运是什么呢？运还是八字上面继续成熟的种子拉出来的，八字上面还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啊，是我们造的很多种子，继续把它拉出来，是由势，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后面的老板是八势嘛，是不是八势？八势是个总仓库啊，所以八势上面的种子继续给六势，那么六势他就来告诉暖，叫谁去做媒介呢？叫五根做媒介，五根做媒介，把业招赶出来，把我们八识上面的业把它拉出来，招赶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一生的命是操纵在自己手上，自己过去所做的嘛，操纵在自己的手上。我们常常就听人家说不服气，为什么我生这个病别人没生这个病，不服气。他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以前要做这种事，他说我没有做过坏事啊，没有人说自己做过坏事。我说你做坏事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坏事，你天天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血，那不是坏事是什么？没有听佛讲之前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父母也是无明嘛，他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也跟着吃肉喝血啊，喝猪血汤，有没有？还吃猪血糕呢，啊，吃牛排还要吃那个什么半生不熟的带着血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吃人家肉喝人家血，我们认为应该的，学了佛之后还不改，还贪这个嘴，造业还他自己还造不够，还继续造，他还要去吃人家的肉。我们的一根在哪里啊？一根在什么地方？你的一根在什么地方？心里。我们说一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头上嘛，我们都说脑袋嘛，一根都在脑袋上啊，这不是吗？一根管着你的眼耳鼻舌身，是不是？一根它高高在上，它管着你眼耳鼻舌身。一根说出去吃肉吧，去麦当劳，你腿就跑了，你就听一根的话呀。我们最喜欢听一根的话， 一个人说吃冰淇淋了，你也去跑了。一个人说吃素吧，别人说吃素吧，一个人说不要，一个人说不要，你一定就摇头，对不对？说我不要吃素，是不是？你是一根嘛，一根就是我，所以一根管的眼耳鼻舌身。那一根谁管一根呢？妄心，心王，什么心王？所以心王就是八识，心王就是八识，心所是心王叫他去办事，就叫心所。每个人都有个八识，因为八识的老板是佛性，八识的净的那一方面，好的那一方面，善的那一方面是佛性，坏的那一方面，它就是八识。每一个人都建立一个自己的八识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嗜好不同，每一个人喜欢的什么东西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自己建立自己的八识，就是一个仓库。我再说一遍，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超级市场，你看我们叫 PassMart 好了，超级市场，超级市场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在它架子上，你看它架子上的东西，你拿架子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超级市场它后面有个仓库，人家送东西的时候都先送到仓库去，不会先直接就送到那个超级市场架上。所以呢，你比如说面包，工厂里面出的面包有很多家的工厂啊，所以很多家工厂他就拿那个大的那个汽车，好长的 container 汽车，就送到 PassMart 去，送到 PassMart 仓库去，然后卸货卸到他的面包的那个 section， 对不对？他仓库里面有个面包 section 嘛，所以每一家每一家的啊，都是放在面包的那边，糖果的是放在糖果的这一边，那么蔬菜水果都是各有各的，他仓库里面也是各个有一个范围的，他送去了。这个仓库就是我们所说的巴士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仓库是物质，我们所进来的东西都是物质的，所以看得见。我们所造业的结果是非物质的，对不对？你骂过人家，你能拿得到吗？拿不到，这是非物质的。所以非物质的它也有一个仓库，是我们自己建立的八识的仓库，它是非物质的。你恨人家能够看得到吗？能够有个体有个相能够让你摸得到摸不到？所以我们所说的八识仓库是非物质仓库，也是有这个仓库，所以才让我们轮回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个仓库，眼睛所造的业啊，你眼睛喜欢这个不正当，你看人家女孩子不该看的，你去看，你眼睛造的业就送到这个欧赖耶啊上面，眼睛的部分一个一个，你每天在那里偷斜着眼啊，很多人眼睛不正派啊，眼睛是看人，就是正眼看人，人的眼睛看人啊，这两个黑眼珠啊动来动去动来动去，这心不正的。或者看人啊，从这个不敢正面看，眼睛向上翻着看，这都不正派的。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就是直视，就是直视，这个眼睛要眨来眨去眨来眨去，那都不正派的，除非他有病。所以我们眼睛所造的业一样一样通通送到欧赖耶的眼睛的部分，变成别业。我们嘴巴造业最多，是不是？我们喜欢在后面批评别人，说东说西的，所以嘴巴造业最多的就放在嘴巴的那边，别业。一上到欧赖耶是八识的，他进入八识仓库之前，他必须要先包装，八识才收啊，因为太多了，我们造的业太多了，所以先到欧赖耶去，欧赖耶先把它分门别类，分得好了之后才送到八识上去，因为八识上的工作也很多的，所以欧赖耶它也是八识的一部分。欧赖耶如果没有了是什么？欧赖耶如果没有的话是什么？脑筋思考一下啊，欧赖耶没有的是什么？如来藏。欧赖耶如果是空了就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慧，欧赖耶就是无明，都是造些无明的种子，通通送上去变成业。 所以他变成同，他把它再组成同分，同分就是这些业都是贪嗔痴，贪嗔痴慢疑身边借见邪，全部都是这些的种子，安排好了再送到八识上去。所以我们这一生拉出来的这一生，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段，每天发生的事情就叫做运，这个运就等于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，在货架上面，在架子上的货，你在买东西，超级市场，你看今天的这些很多人去买东西，很多架子上就空了，对不对？就空了，空了，明天今天晚上很多人就把这个补架上的东西就推出来，一个车子上面放了很多的 box 在上面，是不是？就等于说要补货嘛，从仓库里面拿货到店里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把它放架子上，是吧？东西出去了，他不会不补货吧？所以他再从仓库里面把货再拿来再补进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运就是这样，我们每天的遭遇，今天过去了，那么仓库里面再继续拿出来，哎，准备的在那边。然后你今天发生什么事，什么事就是放在货架上了，放在货架上，然后又出去，等于东西卖掉了，出去了，然后巴士仓库里面继续再供给你，这样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运。我们这一生的运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去叫别人算命，你为什么不给你自己算呢？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，你为什么去给别人去算呢？还要叫别人来看你的造了些什么业，你说我们愚痴吧，搞不清楚，人家一看，哎呦，这个真不好，还不好意思讲呢，还要跟你讲好一点呢，为什么呢？不然你不给钱呢，你去算命吧。当然看得到，你学佛你听佛的话你都看得到的，从你的面相都看得出来，从你的动作，从你的面相里面都看得出来，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也都看得出来，只有你自己看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，你要注意了，你要倒霉，你这都不爱听的。什么呀，另外人说我要赚大钱了，怎么你说的相反，说我要倒霉了，结果最后实现的是什么？那都是坏的实现了，好的没实现。所以你去算命，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家里院子里面你种些什么东西你不知道，你还要去问别人说，哎，我家里面这个院子里面种些什么东西啊，你给我看看好不好，你自己种的东西你不知道，你说愚痴吧，这种人愚痴不愚痴？愚痴。那么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现在我们要叫别人来看，说你看看我下个月运气好不好吧，你说这种愚痴吗？愚痴嘛，愚痴的很啊。可是我们众生都不会觉得自己愚痴的啊，是不是？都要叫别人去看。所以你自己的命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，不是在别人手上，在你自己手上。所以我们众生的命，有情众生的命，你就看我们在我们这个欲界，都在欲界。小狗小猫有没有命？有命。有的小猫有的小狗，它主人还给它弄个冷气，弄个暖气，是不是？它命好不好啊？好。有的小猫是野猫啊，是不是？到外面没有居无住所，也不知道下餐饭在哪里吃，还要再看看这家主人会不会给我饭吃，这家主人很凶他就不敢去了，要看人家脸色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命就比较差一点呢。但是如果再生长在另外一个专门吃猫肉的，吃狗肉的那些地方，他敢出来吗？那不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出来吗？因为为什么呢？他看到猫肉猫他就给他吃了，或者给他吊死，那什么看到黑色的猫还给它吊死，黑色白色有什么差别啊？你说黑色就不吉利，要把它这个掐死，挂在这个树上。你小时候常常看见沿的河边的那个柳树，常常就是吊的死猫，是不是？它也不是愿意长成黑色的，那为什么黑色就不吉利呢？为什么黑色不吉利？ 黑色白色什么色不都是外层吗？吉利不吉利是自己种的业，而不是颜色吉利不吉利。那你看我们海清啊，我们海清是黑色，你说不吉利吗？是不是？你看海清，这个海清，你真正的修行人，你这个海清啊，你碰到了这个海清的话，人他还会给你加持呢。你有没有海清是有人穿海清是红色的吗？是白色的吗？照射嘛，都是要照射，都是要不会引起人家这一种非分之想的颜色，所以黑色的都是黑色。所以颜色都是外层，我们在外层上面起分别，我们众生就是在外层上起分别。所以命同样是猫，猫的命就不一样了，同样是人，每个人的命就不一样了。那有什么好去羡慕别人的？有什么来抱怨自己的？没有什么好抱怨自己，都是自己操纵在自己手上。你要命好要命坏都是你自己做的，所以这叫做命浊，讲起来很长的。你说我们世间上这个看八字有没有天干地支，天干十个，地支十二个，还用天干地支来配，你们还有八字是不是来看这一生的命？我告诉各位，都没有，都在欲界。人家给你看命都是看你这一生里面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八世上面，你有什么种子叫在这一生发生的。所以呢他给你排呀，紫微斗数也是一样啊，他给你排呀。你看中间呢，你看我就先说一个吧，你就画一个十字啊，画一个十字，东西东南西北，是不是中间是中，怎么样，中间是个中，你们自己写啊，你们不写我讲很多的。东南西北中，你们先把它写好啊，中间是中，然后东边呢，东边是木，东边为什么木呢？都是从东边太阳升起嘛，我们说是太阳升起，事实上太阳也没升起，太阳也没有升起，但是我们自己的视觉看着太阳是升起，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万物都生长了，是不是东边，所以是木。你写啊，再写那木，顺便在这里就给你们讲，下次以后就不会再讲的。南边是火，中间是土，西边是金，北边是水，看到金木木火土金水，我练的时候啊好记，怎么样，从东边开始木，南边是火，中间是土，然后西边是金，北边是水，这样就好记了吗？木火土金水，这个是五行，我们人家去算命不是要用五行吗？我现在跟各位说，这都是没有超过八世，都在欲界。东边有两个甲乙，东边拉下来两个，一个是甲一个是乙，南边是丙丁，这是天干，天干十个，中间是戊己，甲乙丙丁戊己，西边是庚辛，北边是壬癸，有没有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是十个是天干。地支 甲的下面，我们从东边开始啊。东边甲的下面是子、丑、乙是丑，甲是子，甲的下面是子，乙的下面是丑，子丑啊，就照着这样写，会不会写啊？我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些呢？给你们讲这些，你就不会好奇去算命呢？你就一点的，你自己的命你自己知道，你不会好奇的，好奇才会造成我们意念不绝啊，好奇才会让我们走错路。你都懂了，你就不会好奇了。人啊，要没有好奇心，没有好奇心才能走正路，有好奇心呢、啊，都走不了正路的。所以人要有精进心，人要有八正道的心，要有正道，正知正见的呢，正语、正见、正命、正定、正业、正精进、正念，是不是都叫正？人都要有这个正，因为你都懂了你才正，你不懂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正。我们不管它属于哪一个，你就把它明白了就可以了，不分。我们现在把它告诉大家，就是跟大家讲，这都在欲界，都是运，你这一生里面的运。这一生活多久，造业多的命就短，就是在这一个八世的供奉的这一段啊，就是这一段造业浅的命就长。那么命长命短，那么这一段的命里面顺利不顺利，也都是你自己过去你自己种的。这一生能学到什么东西，这一生里面坏的学什么，好的学什么，也都是自己定的。
这一生的习气不同，也是都是
自己的习气，也就是自己以前过去所建立的。你自己可以看自己哪一方面的习气最强最坏的，看自己的习气哪一方面最强最坏，自己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改过来，这一生改过来，改过来，那么八世上面的相同的、相类似的这些种子就开始枯萎了，没有给它浇水。如果你继续造、继续做，它上面继续浇水啊。所以你听佛经，佛是大智慧的，你听佛的话，你慢慢什么东西都懂了。什么东西都懂呢，你就会向上走了。你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懂嘛，才会东搞搞西搓搓，东动动西动动，乱来嘛。因为搞不懂才乱来嘛，你慢慢懂了你就不乱来了。那现在你不乱来，是因为父母不准你乱来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自己回想一下，我们在毕业之前，大学毕业之前吧，在家里面有父母的管教，在学校里有学校老师的教导，离开了学校之后呢，谁教我们呢？自己就开始乱来了，对不对？没人管了嘛，最好离开家了嘛，就搬到外面去了嘛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，反正妈妈没看到了，老师也不会管自己的私事，然后你就开始乱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晚上该睡觉的不去睡啊，搞得深更干半夜不睡觉，白天该读书不去读，聊天。你事实上大学生的白天时间很多的，都可以读书的，不读的都在那里聊天。我看他们都在那里聊天，几乎不要讲些什么事情。然后弄到晚上的时候，12点开始读书。他们白天不是没有时间，有时间的、啊，白天就可以把今天找老师所教的功课全部都可以做完的。他们不做，他们就是12点的，他们都在12点都开始读书。我就说你，我说你们才不认真呢，你们都是骗父母，因为父母没有住过校，没有住过校，所以你们这种人，你们啊都不用功的，我都看到你们很清楚， 因为研究所都要教大学生嘛，所以跟学生走得很近的，所以他们读书说读到三点四点，我说鬼扯，白天为什么不读呢？你白天的下课的时间都有嘛，下课的时间，下课之后你就赶，很少人就是下课的时候赶快就读了，赶快把今天都通做好的，大部分都在聊天，哎，见到这个嗨，见到那个嗨，然后哔哩吧哩要讲什么，都是如是如是，都无实意，没有意义的话，都是讲些没有意义的话，都是攀缘，所以要赶快去写功课。你拿来呀、啊，拿给我。你们看这一张纸上面，东南中西北啊，照着这个次序看，东南中西北有没有找到了？所以东方是木，南方是火，中间是土，西边是金，北边是水。我们再来看看天干十个，东边有两个甲乙，这个都是会变的啊，不是不会变，它会转动的，转动是因为中间转了。你看看这个是楞严经所说的中间，你看譬如我是以我为中的话，我的右手就是东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我的中间就是心，我现在这样转，我转到门那边，我的东边就是刚刚的北边了，对吧？所以它这个也是转动的，所以这个是运，这个就叫做运。那么也就是中间是心，心土嘛，你心转到哪一个方向，你就是把你的运就转到哪一个方向去了，就懂不懂？就楞严经佛所说的嘛，东看则西，南观城北啊，所以中间它是转动，因为心是转动的，所以中间代表心。那么南边就是丙丁，中间是戊己，西边是庚辛，北边是壬癸，看到了，这是天干有十个，但是地支是十二个，十个要配十二个，你怎么配啊？十个用完了之后，继续再重新再用一次。你看东边，看到子丑，找到没有？子丑，南边寅卯，中间辰巳，西边午未，北边申酉，然后再回到东边戌亥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左边写的天干地支不是固定的，天干用完了从头再与地支再去配，所以五转就是一个甲子，一个甲子六十年嘛，一个甲子六十年。那么这个虽然有五方，东西南北中嘛，不是不变的，不是固定的，就是它是固定的，随着中间而会变的。所以我们再把我们自己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甲是鼠，老鼠的鼠，乙是牛，南就是南边就是虎兔，中间是龙蛇，我们常说龙蛇杂居的嘛，对不对？中间龙蛇杂居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西边马羊，北边猴鸡，东边狗猪，找到了吗？我们再看右上角相生跟相克，我们从木看，木火土金水，顺着这个来的是相生的，就是顺，就是你顺很顺利。相克呢，你看看，先看看下面右下角木克土，找到了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这个就是你们去算命都是欲界，欲界就是有男女二相，所以脱离不了嘛。如果在男女二相上面执着，认为哦，我男人就是一家之主，你女人不可以超过男人的，或者女人认为说我以性来控制男人， 我以孩子来牵住男人，这都在欲界。欲界就是两性之间的互生互克，是不是？互生互克的。那如果你说我来生再嫁给你吧，我来生再讨你吧，你都在欲界，你出不了欲界的。欲界里面就是两性。所以我下堂课要补那个九次地定，要离开欲界，要到色界，从色界到无色界，到色界就没有男女二性了。有男女二性的都在欲界，性欲过强的他就在欲界，他还会到地狱去呢。你脱不了的，坐禅你坐不了的，静坐也静不下来的。所以色界，色界就已经没有女人了。无色界你不要说了，更没有女人在。所以为什么成佛有女人成佛的吗？没有女人成佛的，女人都要转成男生，男人的心。但是男人的心你不要成了女人的心呢、啊、那你这个一有女人的心，你以后就是成为女人身。男人心跟女人心有什么不同？本来应该是不同的，后来为什么成为男人心女人心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男人心有分别心啊，女人心不宽嘛，是不是？女人心的爱欲太重了，女人心的占有心也很强啊，是不是？女人心是占有心很强的，非常强。女人的环境就是她的家庭，就是他的全部。男人呢，事业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有责任养活我这一家人，不管我怎么苦，我都是有责任。所以男人是在事业上面，女人呢不爱做事，天天窝在家里最好，不爱去外面做事，因为外面风风雨雨太这个打得自己太难过了，不爱去做。所谓的风风雨雨就是外面啊太不好做事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到外面做过事情吗？在外面做事情很不好做事情的、啊、要受苦，要受气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赚这就是讨这口饭吃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女人啊就喜欢待在家里最好，被别人养，没出息嘛。我常常说没出息，所以要出去做事，出去做事去磨练，就是去磨练。所以如果女人待在家里久了之后，她跟她的先生常常不话呀，谈不来，越离越远。一个是在外面闯，所以他能够知道最新的进展，是我们说的最新的科学，是不是？这是女人天天躲在家里面，然后他都不知道，所以谈话没得谈的，越拉越远。但是话说来，很多的男人是不喜欢自己的太太是超过自己的，这个男人都很自私的。你要知道，心是一个，男女心都是原来都是一个，男女的智慧是一个，没有说是男人一定比女人智慧强的，没有。所以祖师说，女人的慧多，没有定；男人的慧少，定多。为什么呢？女人呢、啊，她思考得很细，点点滴滴她会考虑到。男人呢粗枝大叶的，但是女人没有定力，很容易发脾气，是不是？男人比较不容易发脾气，他的定多，定力多，定力多就可以让慧增长。女人虽然慧多，但她没有定力，就把它用掉了。所以女人要成佛，她必须要把她的心要转成这个大心，能够包容别人的孩子，能够包容别人。事实上做母亲的孩子啊，有母亲的孩子是很幸福的，因为母亲她自己宁愿自己舍自己的命，她都会保护孩子的。因为他就是他生的嘛，他认为这是他生的，所以他保护孩子保护的很强的。就是因为他只看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把别人孩子呢都认为是不如他的孩子，所以让他不能成佛在这里。 而且孩子再大了他也是给他当做孩子没长大一样，还是那么样教他。那小孩子现在已经上已经很大了，20岁30岁，他还是认为10岁还是5岁用这样来教他，所以孩子长大了妈妈的脑袋没长大，是不是？小孩子40岁了，妈妈还会说他5岁的时候怎样怎样，他10岁的时候怎样，我说这都几百年前的事还在说，他就不说现在的，他说说都说以前的事。然后想起来说，我看了一个小一个人，那孩子都35岁了，妈妈还在我的面前说，哎呀你看他真乖，他这样拍他的脸呢、啊、他的孩子，哎呀好气哦，他孩子，我说你得了吧，35、6岁了还要拍他的脸啊，这样他好乖哦，这样那小孩子翻白眼，我说你饶了他吧，这是我就说母亲的脑袋是不长大的，孩子长大了嘛，母亲不能面对现实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不能成佛，所以要能够成佛，第一个你教育他的责任完成了，你就放过他，让他慢慢去发展，你不要把他拉得太近了。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完了也是你的业，你的业力，你欠人家的嘛，你欠人家的你还完了就好了，要赶快修行了，没有时间了。所以相心相五行的相生相克，还有这里的天干地支等等，这些就是你们去算命，人家给你排啊，问你还要问你的生辰，是不是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时生的啊，这给你他给你排啊，他会转动的，就算出来你的运了嘛。所以要改运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改运呢？我下堂课给你们讲，9次地定就可以改运了。什么叫9次地定？因为上次录音的忘记按下去了，没录，所以我就想放在这一堂课来重新再补课给你们讲，就是要离开欲界，要到色界。我下堂课讲。到色界，怎么到色界的方法，是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八定，要有定力。所以我上面讲的这个就是五浊，在后面，在经的后面，佛经书上面就有了，到时候还会再讲一次，记不住的也就没关系。所以有业就有受，受是寿命的受，有业就有受。你甚至到了四禅，到了八定，到了非想非非想，到了非想非非想第八定的时候，人寿有80000劫呢。佛说了，他的寿命为什么这么长？因为他的业很轻很轻呢，非常轻呢，他还有寿。有寿就会有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佛说了，他80000劫很长呢。那到了第7次地定的时候，他有60000劫的寿。我们的寿百年嘛，最高就是百年嘛，因为我们造的业太重了嘛。那这样子说起来，阿弥陀佛有没有寿？阿弥陀佛叫做什么？无量光，无量寿，他有没有寿？
没有。
阿弥陀佛他没有寿，为什么他要说无量光无量寿？因为我们不说寿，我们不清楚，我们人只知道是寿，寿长寿短，这是我们说的嘛。但是我们说是我们的寿，我们没有说我们是无量寿啊。所谓的无量是什么？没有量的寿就叫做什么？没有量的就是没有时空了嘛。我们是有量的寿，我们的寿是有量的，有时间的，有时间有范围的， 你比如说我们活到六十岁，活到六十岁是时间，这六十岁呢你在这个地方住了三十年，你到这个地方住了三十年是空间，是不是时空？我们的寿是时空，是有量的。那么阿弥陀佛的寿是无量的，无量就是没有范围没有时间的，所以他的寿是不是寿？不是寿，是什么？是叫做极无量光，是照无量寿，是极，他的心是极静的，他有一个无量。我们把他无量想成什么？就是说很长很长叫做无量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就不是这样解释的。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寿是有量的，有范围的，有时间的。那阿弥陀佛的寿是无量，没有时空的，没有时空的寿就是极静的嘛。极静就是什么极静？极静才会恒长啊，因为我们不极静才不恒长，那么极静才是恒长。恒长的是什么？既然是恒长的是什么？没有寿，那是恒长的。什么东西恒长啊？什么东西是恒长的？心是恒长的，心是恒长就是不动的嘛。但是我们的心是动的，是不恒长的，所以我们的寿也就有限的。那阿弥陀佛的寿，它不是寿，它是极静，是心极静，那就是真心嘛。那么既然是极静，它是不动的，它心没有动，它没有说因为哦你来拜我，哦拿了这个水果好吃啊，它动了没有啊？它没有动，所以它心不动，它看每个人都是一样，跟它一样，所以叫做无量寿，就是没有寿，没有时空。那无量光就是无量的慧啊，所以叫做什么？极而照，照而极，是不是佛？是佛。这阿弥陀佛也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药师佛，药师佛也是阿弥陀佛，这样子是不是懂了？都是一心的嘛，都是一个心。所以但是我们众生喜欢分别啊，我们一见面就是喜欢分别，没有人不喜欢分别的，就是喜欢什么东西都是喜欢分别，所以我们才叫做众生。所以我们先练习不要分别。所以地藏王菩萨、普贤菩萨等这些菩萨都是快要成佛的，他们是不是也都学的佛要极而照？是不是他们也都是要跟佛一样，他们都是心要极静，那么慧就显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向这个方向走啊，只是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这个位置还很远，但是是我们也是向这个方向走，我们也是向这个方向走，也是向极而照的方向走，只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懒惰嘛，有的时候忘记了嘛，到了佛堂里面想起来了，离开佛堂没看到就忘记了。所以我们再看下面，五浊恶世是先入。所以现在知道我们众生都在五浊恶世里面，那么阿难就发愿发誓成佛之后先入五浊恶世。你要知道五浊恶世的众生都是无明的，那么佛是这个大觉，我们就会想了，佛会不会很寂寞啊？我们就开始妄想了，哎呀佛你寂不寂寞啊？没有一个众生都会的，只有你都会，但是呢你这样教的时候，众生呢他难教不教？难教不难教啊？难教，是不是很难教？佛是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碰到了我们这些瞎子很难教吧？教半天也教不懂，说半天也说不懂，也不想学，才骂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都是这样子吗？所以啊，但是成佛都有这个愿，都是五浊恶世他们都要去的。释迦牟尼佛也是说啊，他是因为他的愿，所以他到的娑婆世界来示现教化众生。他说他是他的愿，他以发的愿就是到娑婆世界教众生的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 此取泥环，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的话，我都不会入涅槃，泥环就是涅槃。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悉更省除维系祸。大雄大力是佛所自证的功德。什么叫做大雄大力呢？佛所自己所有的自信都没有，舍得究竟度众生，他把他所证得的一切通通给众生，所以佛是金刚定。你看他是定哦，佛是无上觉，是慧哦，定慧哦，定慧而立的庄严，大慈悲。慈就是无缘，跟我没有血缘的，我对他也是好。悲是拔苦，所以是度他，这是佛的制度度他。希更省出维系祸，希望佛的教导，那么我们能够审查自己的错，而除去维尘数的思惑。思是什么？思就是思想上的，自己心里面起起伏伏的那个搞不清楚的，就是惑。你脑筋里面老在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，都不是藏在你自己心里吗？你自己藏在心里，你还没看见你自己在东想西想呢，叫做系维系惑，是不是啊？一根上的都是在一根上的动荡，一根上面的不清净，都是叫做维系惑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要看自己的一根向什么方向走，看到自己的一根有多邪念，把它纠正过来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这样子把自己一根上面的所有的染通通把它转掉，能够才能够达到究竟。你转一分无明嘛，转一分无明就见一分，就是见一分佛性呢。与十方界做道场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就是含十方，心含十方了。与十方界做道场，土十方，十方界做道场干什么呢？教化众生嘛，把自己所证得的一切通通给众生，自己不要。那么早登无上觉，慧也是有层次的，慧要圆满呢，一点缺都没有，所以它叫做究竟。什么情形下才能含十方呢？就是空性呢，你空性才能够无边无止，心里面的心是空的，那么你才能够含十方呢。心里面不空，你就含不了十方的。顺若多性可消亡，塑迦罗心无动转。顺若多是指的无边的虚空，顺若多性可消亡即使虚空的性都没有了，塑迦罗心无动转，我的愿塑迦罗很坚固，我的愿是坚固不动的，我的心是没有动，我的心不也不乱转，都是正的。就是说虚空可以消灭，但是我的发的这个愿，我的正愿，我的大愿不会摇动我的。你看这个愿多大，所以我们做早课的时候也不都是发这个愿吗？但是有没有想一想，是不是真的要去做呢？ 就不发这愿就成不了佛的。我们学到这里就是第三卷讲完了，那下一堂课补九次地定之后再讲第三卷。你现在，我现在就是把前面再重复一下学佛这样子啊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的手握起来，手掌握起来张开，你们都看见了没有啊？看见了，我现在在左边又在右边，是不是都看见了？你的这个间隙有没有动？为什么没有动？你的间隙为什么没有动？
动了你再换一个动作就看不到了。
动的是头，是没有动，间隙没有动。
间隙没有动，间隙还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没有动，没有离开你身上，就是我的手在这里，我学佛这个手掌握起来张开，握起来张开，你看见了，但是你的间隙没有离开你，这都同意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现在敲一个东西，敲一个东西，听到了吗？你的闻性动了没有啊？你的闻性是到了声音这边，还是声音到你的闻性这边？有没有动？你的闻性有没有动？耳朵里面的闻性动了没有？为什么没有动？为什么没有动？我这声音是到你的耳朵那边了没有？声音去了？声音是去你耳朵了吗？声音，你的闻性动了没有啊？没动。你的闻性动的话，你就我同时敲两个，你听到哪一个啊？
对，听不到另外一个。
你闻性没有动嘛？所以我敲三，我三个地方敲，你三个地方都听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没有动啊！你动的时候，你怎么你要选哪一个啊？如果是十个人通通在唱歌，那你听到哪一个人在唱啊？你十个人都听到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闻性动了吗？没有动，不是心不动，你身上本来就是闻性的，它没有离开你。闻性如果不起分别，就可以回到如来藏。闻性起分别，就落入到分别成为事，就造成种子。这一点懂不懂？你们要去体会哦。虽然是我讲了很多遍很多遍，但是你会有一天突然你明白了。现在是因为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你们还没体会，要到哪一天的时候你能够讲出来一大堆道理给我听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明白了没有。你们现在所吸收的都是经上的，到哪一天你突然明白的时候，你说啊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那样这样，你就讲给我听。哦，我说好，对，明白了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闻性，每个人身上都有见性，眼睛的就是见性嘛，是不是？耳朵的是闻性嘛，鼻子的是嗅觉性，是不是？每个人身上都有，可是都没有离开。你离开的话，你跑过去了，你还跑回来跑回去啊？我们三个人都在你面前，你的见经先跑来我这里，再跑回去，然后再看到他，再跑回去，再跑回去看到他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所以有没有动？说你看铅笔的时候，你的见经在哪呀？没动，还在你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看你看尺的时候，你两个可以同时看到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见经没有动。所以呢，佛就告诉我们了，见经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，本来它就是清净的。但是你见经起了分别好坏，自己的私心起了好坏，它就成为事啊。你的见经这些不要去分别，它就是如来藏，它就是照，就像镜子一样，看镜子一样是照。你们去体会这个，不体会的时候等于 没有学啊，这个很重要的，你这个没有基础的话，你下面你没办法学的。所以文信是没有动的，见性也没有动，所有动的都是外层。客人是不是来来往往的，是动的，主人没有动的。所以佛的心是坚固的，娑迦罗心就是我的坚固的愿，我的坚固的真心不会动，不会动。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但是没有自己的意见，没有我自己私人的私利的之见。我们想一想看，我们的性本来是空性的嘛，性你要保持自己的性是空性的。我们现在是因为不空嘛，所以我们才有生死轮回啊。因为我们不空，我们生死轮回就是要把我们的所造的这些业种都要空掉，受报就是空掉嘛。但是我们受报的同时，我们因为没有学佛，所以我们又造新的种子，受报就是空掉，就是把东西丢掉了。你从那东西藏在仓库里面，你不可能永远放在仓库里面，所以仓库里面东西还是要拿出去，是不是？拿出去用掉嘛。所以我们现在受的报就是用掉，把自己的所以前所累积起来这些好的坏的，好的就把它埋起来，坏的就把它通通受了就算。所以你说，我常常说，人家今天骂你这句话，人家今天说你这句话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你自己消自己的业，是不是？消自己的业，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不回嘴，你就是不要回嘴。你回嘴了，他又造了，就是不要回嘴。你一回嘴，就是又搬东西进去了。你就是不要回嘴，这是消业的方法。那有什么问题？
所以说，人家骂你，你不回嘴，你在消业。那你只要骂回去，就造业。
对的。
可不可以讲道理？
任何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你今天能够跟他相见，是因为你有六根，眼耳鼻舌身，他有六根，是不是？这个六根原来是清净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一根还有我们八识上牵着我们，让我们不清净，所以呢让我们相对的时候，你没有一相对就吵架吧？一相对的时候都是很高兴嘛，但是后来是个人的种子都拉出来之后才变成不高兴的。消业嘛，消了业就算了，种子拉出来就算了嘛。你看佛在没有成佛之前行菩萨道的时候都是舍身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喂鸽子啊，割肉喂鸽子啊。那么他在修行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打坐，国王就带了一群宫女来，到那个花园去，到那个公园去。那些女人一看到这个修行人就过去了，一看到修行人很庄严，就跟他讲话。那国王就吃醋了，就把这个修行人一节节给割啊，把他用刀子给割啊，割力王嘛，《金刚经》上有啊。然后割的杀他，就是一节节这样割，节节肢解时，那割力王就问他说：“你恨我吗？你是修行人，你恨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恨你。”佛在那时候还是菩萨吗？还不是佛吗？他说：“我不恨。”他说：“怎么有这种人不恨我的？我这样子割你，后来他国王发现到是自己宫女不对了，我这样子来侮辱你，这样子来割你的肉，你不恨我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恨你啊。”国王说：“我不信。”我不信。那个释迦菩萨就说，我如果有恨你的心的话，我这些肉不会长回来。那后来肉通通长回来了。所以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做了榜样，就是舍。你说人家在我们身上割一刀，你气不气？气哟，气死了，一定要把他的要回来，对不对？那何况国王在佛的身上割了多少刀啊？ 是不是这样的？你都能学佛嘛，什么事情看佛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去做嘛，佛都可以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？因为我们心量太小了嘛，是不是？现在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是以佛做榜样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造业就少一点。所以听经闻法就是在佛的身边，在佛的身边的人都是幸福的，造业就比较少。离开了佛呀，就是自己就胡搞，造业就多了。所以为什么要讲经呢？为什么要听经呢？就是造业少一点。好，今天讲这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所以第一个，这个就要先听经，听了这么久就要练习做，强迫自己先把四大，强迫自己。你就是白天就要强迫自己做啊，你白天乱晚上一定乱。你白天你比如说30分钟40分钟每天都有静坐，那么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条有理的，每天在经上面至少2个小时，再加上静坐40分钟就等于3个多小时了，那么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是有条有理的，你晚上睡在床上是想自己的错，今天犯了些什么错，不乱想，你想想看什么错，然后你呢把心拉回来，眼睛是闭着的，你把心拉回来看你自己，你练习。
我有时候晚上都看不清，
可以啊，你看你自己，你先想自己今天从头做了些什么事情不如法的，说了什么事情不如法的，先自己先忏悔，你就是睡在床上先忏悔吗？你一定这个要练习，这个要练习一两年呢。
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是面向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念佛，还是说
无所谓的，没有什么方所吗？没有方所，不必执着于方所。你就是先把心拉回来，你睡在床上心拉回来，拉回来先看你自己的呼吸，看呼吸，然后又跑掉了，看呼吸又跑再拉回来，你看这个一根东跑西跑的，先拉回来看自己的呼吸，先看自己的呼吸，你想想看你自己身上的呼吸跟外面的虚空是一个，是不是一个？你的呼吸是跟外面是一个，是一体的。你的鼻子呼吸外面的空气，吸进去又吐出来，吸进去吐出来，是不是一个？你跟外面是一个嘛？是不是？你身上的地水火风跟外面地水火风都是一个，都是连通的，是通的。你身上有水啊，你喝的水是外面的水喝进去吗？然后你小便又吐出去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跟外面是一样？外面有地，外面有水，外面有火，外面有风，你身上也有地水火风，你跟外面是一个，你没有分的。所说所谓的不同呢，就是你有心吗？你自己知道我的色身跟外面是同样一个，所以你自己先看你的呼吸，专注一点看你自己的呼吸，你不要睡在那里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，想也没有用的。所以我说的命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是你的也不是你的。
都是想好的方面，
都是幻想好的方面，
对，
都是期待说会好的方面，就是说赚钱多一点吗？不就是这样吗？还有什么呢？不就是赚钱多一点吗？
随缘吗？
你也不要随缘，你自己知道，你没办法随缘的，随缘就是造业，你全部在正的上面走。你明天比如说明天没饭吃就没饭吃吧，吃个白饭可以吧，白饭煮成稀饭可以吧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嘛，不必要挑说我一定要吃什么吃什么，没得吃就算了，随便吃点水喝。我昨天晚上喝了5碗水，麦片嘛， 麦片稀饭，我又加了水，我自己拿下来供完佛之后拿下来，我又加了水了，舀了一瓢根麦片，又加了一大堆水，就更稀了嘛，不就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就算了，也没说一定要吃什么。你这自己四大事，第一个先把心静下来，心里轻松了，不要一天到给忙忙碌碌绷得很紧，心轻松了。第二个要有足够的运动，你运动的时候你就是也是在思维嘛，思维佛讲的话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会让你突然明白了，明白就是小开悟嘛。什么叫开悟？悟是什么？左边是一个心，右边是个我，无嘛，我的心明白了，是不是开悟？开悟不是是像佛那个大开圆解啊，是一点一点开，就像一个石头嘛，一个石头那个水啊打在石头上，终有一天可以把石头打穿吧。这个石头就代表无明，我们就是无明，很深的无明。那么一点点的佛经把我们教我们，一点点教我们教我们教我们，终有一天可以开打一个小洞吧，石头可以打个小洞。打了小洞之后水就可以流出去了，就可以跟如来的法水相接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跟如来的法水相接啊，你还是你，佛还是佛啊。你像我现在讲经的时候，我现在讲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专心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人继续翻书吗？他没有专心吗？他不专心听我在讲什么意思，你应该听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无明就跟石头一样硬，必须要靠经典来帮我们无明给它打通嘛。打通了之后，你只要明白了一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很快很快就明白了，很快一点一点明白，一点点吸收吸收，很快就明白。你如果一点都打不通的时候，你还是不明白，你从哪来，你到哪里去，你还是不明白，你所做的事情还是造业的事情。所以就要明白。
你跟我们讲怎么样把自己从静坐开始，说是简单，要做比较困难，因为我是发现到只要一静坐的时候心就飞了，一直想就因为开始想还要把心抓回来就比较困难。我是希望可以像你说的找自己的心慢慢的开悟，但是我有这些外尘我锁住，我被这些外尘抓住了，所以我开悟会比较有点困难。
我不祈求开悟，你就是只是照着佛所说去做，它自然就会成，
慢慢的。
所以心，你这第一个先能够进步，就是你知道你心跑掉了，第一个你只是看到你心跑掉，你能抓回来就不错了。
我知道我心跑掉，但抓回来比较困难。
你抓回来，你就是不要想，想也没有用，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。你现在就是我这段时间就是要入空的时候，我不能够让别的事情来占据我入空的时间，晓得吗？我这一段时期就是入空，这半个小时就是入空。那要想什么？你这半小时之后再想吧，可以不可以啊？我这半小时就是入空，我不要被这个别的事情来把我占据了。你这样一想，其他事情等我入空之后再说吧，你就可以做了。刚开始要这么练习，强迫自己。来，隔壁的。
就你说，就要照菩萨和佛说的话，像那个，你不要看别人的错，就像菩萨就不会看别人的错，你看自己的错就可以了，不要去管别人，是不是别人吃上他们自己管，你管好你自己，那你就忘记你说什么，我写透明 clear， 就比较
see through，
就 yeah 就比较 clear 一点这样子。
You can see through。
Right。
我要讲就是天下的
你，
是受暖，是受就是时间，暖就是运，运是操纵在世，那运是要自己去改的，别人改不了。
你认为别人改得了吗？
改不了，自己了。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心就是乱转的话，就是因为外尘，那有真心的话就会不动。
好，再来。
我现在上到第三卷完，我 我很钦佩我们的佛，他用词很贴切，只有你去读呢，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比方说他讲五浊这两个字呢，已经包括很多很多在里面了。浊就是不清，那我们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忙忙碌碌，但是不知道哪里不清，他就是两个字五浊，把我们全部的那个浊性都写在里面。然后我很佩服那个我们佛的逻辑，他先跟你用推的，像一般数学是弱什么则什么，那他这边跟你推啊，像刚刚讲的那个手在这里，你们的心，你们的那个眼睛变了吗？就是那个
见性，
见性变了吗？他这样一关一关的这样子跟你推逻辑，然后他非常细，他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。那他呢叫我们把妄心除掉，这个呢是等于说是也是积极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妄心呢全部去除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最重要的，他也很更叫我们要积极的发大愿。然后这个大愿呢是最困难的，那这个是我非常非常钦佩，而且我非常非常感动的。然后有一句呢，在那个171页那边最后那里，这一句话呢深深让我体会到，他说生灭相续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轮，未有休息。我觉得这是讲到我现在的，真的是非常贴切，就是讲到我自己的感触。那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往下，然后能够更深入，然后那个其他的经典我都希望能够把它学起来，这样子这些一步一步带我们。
阿弥陀佛，感恩佛法，都是从佛来。你刚刚说第几页啊？
171页。
171页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生灭相续，死死生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轮，未有休息。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佛的，你看看佛的，我要劝各位，读经典的时候，你们在复讲的时候，都最好都是引用佛经上的句子。佛经上的句子是非常的用词简短，但是含义很深的。你们用字出去的时候，最好用佛经上的句子。那么佛经上的句子，你就深入到你的意根，来生这个句子一下就入你的脑了。把我们世间上，所以我常常说世间上说的话都是佛说的啊，如是如是都无实力啊，这是大波涅盘经佛说的啊，说我们众生所说的话嘛。但是你看经典上面的都是有真实意，其实我们所说的话呢都是没有真实意。你说我们去聊天，还有你们这些大学生，你们看看你们跟人家聊天，聊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有没有真实意啊？有没有真实意？没有真实意，是不是？聊天不经过大脑的，都没有经过大脑，然后就随便这样说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们与其在那里下课的时候跟人家穷聊，不如赶快写功课，写功课早点睡觉，你的身体也好，你早点起来，你们早点起来读书，早上读书脑筋清楚，一读就进去了，先把嘴巴管好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你们现在都还是处在就是吸收的程度，还没有体会。
每次你去算命，他都有跟你说哦，你可以改运。
他的改运呢，他给你改运，有一种他真的可以帮你改运。他怎么帮你改运呢？你将来的比较好的部分先拿来用，借来用的，还是你自己的？就是说你未来哪一段会比你现在好一点，先拿来用，还要扣利息的，都还要都要，可以飞的。但是
你的改运就是说你先付3000块钱，
不是这个问题。所以你这等于是你还是用你自己的，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运坏的运通通先用掉呢？你自己所造的坏种子为什么不现在通通用掉？
先苦后甘、
然后新的种子不再造了，它就旧的就枯萎了，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帮你自己改运呢？ 你何必叫他帮你改，他只是帮你拿飞，他帮你飞嘛，他可以先把你自己的哪一生的好的，话说回来你这一生没有什么好，你来生也不会怎么好。你自己看你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事，你知道你来生好跟坏。
自己做的不好的种子下
你自己算，我们算个账好了，还没学佛之前都是造业吧，除了离开家啊，在父母身边还小孩子的时候还好一点嘛，是不是？那到二十几岁离开家了之后，没有学佛，是不是都是离开学校都是造业？那么你扣除这些啊，那么开始学佛，开始学佛的时候还没开始做，也没去做，
一步退两步，
没开始做。那么你真正在这一生当中你做了多少？你自己算嘛。所以你来生会比现在好吗？我常常说来生不一定比现在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毅力心去上上走，除非你有毅力心。